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哈梅内伊被除或冲击村集会，伊朗惹翻阿拉伯世界切断中共金脉，美国战争部与 OpenAI 达军用协议，切断与常青藤盟校的联系。两会前，习近平开始逼供自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8号，川普与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并呼吁伊朗民众把握时机。伊朗王储巴列维发表声明，称此举为人道主义干预，并赞扬川普兑现对伊朗人民的承诺。川普表示，伊朗当局拒绝放弃核计划，美方已忍无可忍，正以大规模且持续的军事行动阻止其威胁美国及盟友安全，呼吁伊朗民众把握自身命运，行动起来。当美国任务完成后，你们将接管政府。内塔尼亚胡则表示，哈梅内伊已死，以色列和美国将继续打击成千上万的神棍政府目标，呼吁伊朗人民不要错过机会起来推翻暴政。据悉，哈梅内伊在早餐会议的时候正用餐中，以色列情报部门将30枚掩体炸弹掟下去，一切都结束了。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哈梅内伊的遗体在废墟中被发现。内塔尼亚胡已经看过遗体的视像，现在就等川普和美国政府确认了。同时，伊朗货币已几乎归零，德克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欢呼庆祝。在瑞典、瑞士、法国、芬兰及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等地流亡海外的伊朗人举行集会。很多人表示，虽然战争残酷，但是总比伊朗现政权杀害民众要好。伊朗国内反应呈现分化，部分地区惊慌，另一些地区就因政权可能垮台而庆祝。德克兰民众甚至高呼支持美国的口号，一些民众将希望寄托在巴列维身上，期望回国共同建立自由民主的伊朗。德克兰歌手阿美尔·侯塞恩说，每个伊朗人都做好准备，一切亦不会耽搁，我们将回国重建辉煌伊朗。巴列维就表示，最终胜利仍需由伊朗人民完成，并呼吁军方与安全部门与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决裂，转而支持人民，协助实现和平过渡。即使网络受限，亦会设法与国内保持联系。伊朗人民是自由世界的天然盟友。另外，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亦重申，将依据领袖拉贾维提出的10点计划，推动建立政教分离、保障人权与性别平等的民主共和国。相关主张包括废除死刑、解散革命卫队及建立独立司法体系等。哈梅内伊丧命意味着习近平的老朋友又少了一个。外界关注此举距离全民中3月底可能举行的村集会仅剩几个礼拜，或对美中互动产生连锁反应。之前有学者在外交事务撰文指出，美中或可围绕经贸与地缘政治议题寻求某种大交易。部分观点认为，北京原本寄望在伊朗等议题上发挥影响力，为与川普政府谈判增添筹码。不过，美伊这次直接动武被解读为华府在关键安全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亦削弱了外界对北京能否充当协调者角色的预期。有分析指出，这一变化使原本围绕峰会的战略设想出现变数， 在中东局势升级背景下，双方互动气氛与议题排序都可能重新调整。观众朋友，你认为斩首哈梅内伊会影响村集会吗？认为会的请选一，不会的请选二，或者分享你其他的睇法。这件事对普京和习近平会产生什么影响？期待你在留言区留言，讲一下你对这件事的睇法。讲到世界大局变化快，其实我们身体的状况都一样，平时不留神血糖、血压、血脂都可能静静上升。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累，手脚冰冷，没有精神，睡不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下低，有兴趣的快啲睇下啦。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美以对伊朗展开咆哮狮子行动后，川普总统发布视像证实美军已参与针对伊朗的重大战斗行动，并称此为保卫美国人民的崇高使命。据悉，这次行动中已炸毁哈梅内伊官邸，女儿女婿都已丧命。多家媒体爆出哈梅内伊可能被击毙，但是当日中共官媒新华网说哈梅内伊将在几分钟后发表讲话，结果没了下文。时评人文超挖苦道，哈梅内伊现在成了让子弹飞入边的黄四郎了，只播放电视画面了，会被讲成是提前预录的，且这种可能性至少有 80%。 肉身在公众面前露面吧，马上成为活靶，还掂讲不清了。内塔尼亚胡对媒体发表讲话时说，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哈梅内伊已不在人世，呼吁伊朗民众涌上街头完成这项使命。伊朗已向除亚曼外的所有波斯湾国家发射了弹道导弹，包括沙地首都利雅德及其中东地区，连世界豪华酒店最集中的地标杜拜朱美拉中南岛亦遭到袭击，而此伊朗 Sharp-136 无人机俯冲攻击杜拜，背景是哈利法塔。沙地在 X 发文写道，沙地阿拉伯王国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的背信侵略行为，以及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科威特和约旦主权的公然侵犯。沙特王国重申对这些兄弟国家的全面声援与支持，并愿动用一切能力协助其采取的所有措施。沙地同时警告，持续侵犯各国主权及违反国际法原则将带来严重后果。 X 账号新闻调查说，这个已经不再只是针对军事目标，中东各国联合围殴伊朗只是时间问题。之前自称是中国商业模式引导者王聪声称，美国不敢对伊朗动武，因为中国比美国落来红线，伊朗被视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一旦伊朗局势被军事行动打乱，势必冲击中国在中东的能源布局与战略利益。中伊已经签署为期25年的全面合作协议，形成资源与产能互补的模式，中俄伊多边机制中保持密切互动，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在地缘政治上形成一定程度的战略协调。中共国防大学教授李利曾说，美国打伊朗的那一日就是我们收复台湾的那一日。 YouTube 吴建文反问，现在美国打了伊朗了，李利教授打台湾出发了吗？美国国务院透过驻伊朗领事馆网站发出警告，建议身处伊朗境内的美国公民就地避难，直至另行通知。 建议民众联系瑞士驻伊朗大使馆外国利益保护办公室寻求协助，提供电子邮件及电话联络方式，仲提供了具体行动指引。在伊朗的美国公民注册智能旅行者登记计划，可以透过 WhatsApp 接收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的安全警报。而反观中共，在中国某订票网站上，从叙利亚大马士革飞往北京的航班价格竟然涨到341万元人民币，约47万美元一张。YouTube 微语嘲讽道：果然不改土匪本性，趁火打劫最拿手。据沙地阿拉比亚电视台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接获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通讯话，即时起禁止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类型船只均不得过境，直至另行通知。X 账号新闻调查认为，伊朗此举将对北京造成沉重打击。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川普总统已与内塔尼亚胡将全天持续关注局势。川普与沙地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吕特通了电话。人口研究所所长斯蒂文表示，随着北京的第二个重要盟友走向衰落，川普正以创纪录的速度重塑世界秩序。27号下午1:13左右，纽约法拉盛缅街全球退党中心楼下，一名法轮功学员兼退党义工 Lydia Dong 在派发法轮功及退党资料时遭到背后袭击，头部被击中并受伤送院。袭击者为高大年轻华人，施暴动机明显带有仇恨色彩，警方调取监控称其疯狂。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严正指出，法轮功学员与退党义工长期以和平方式服务社区，任何针对其信仰身份和公益行为的暴力攻击均属于仇恨犯罪。中心要求执法机构依法追究施暴者责任，并呼吁社区关注这一类跨国迫害问题。这次袭击并非孤立事件，中心指出，去年已多次收到炸弹恐吓信，手法显示相关威胁与中共或其操控势力有关。中心强调，恐吓与暴力目的在于压制真相，逼迫沉默，而正义与法治必须坚守。法拉盛缅街目前设有6个真相点与退党服务点，为民众提供和平的三退服务，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直至2026年2月27号，全球累计三退人数达4,5853,442人，联署签名516,1549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认为，三退行动不单止帮助民众脱离中共控制，亦是保护自身安全、远离邪恶承诺的方式。中心进一步指出，中共正面临类似前苏联解体前的权力分裂与合法性危机，政权依赖恐吓维持控制，而三退运动则动摇其核心控制力，促使民众清醒，选择远离邪恶。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强调，袭击事件彰显真相的力量和中共跨国打压的延伸，但是义工将继续在法律框架内公开透明和平方式协助中国人完成三退。中心呼吁社会各界维护公共安全、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同时提醒仍被中共组织身份绑定的中国人尽快退出党团队，切割毒誓，保存自身与家人安全。这次事件是对法治与信仰自由的挑战。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我们不退却，将继续前行。同日，退党义工透今年对大纪元透露，近日他和中国国内连线讲真相时，遇到一位男士，当他提到习近平曾对普京声称人可以活到150岁的讲法后，这名男子当场决定退出中共组织。他是一名大陆公务员，在他身边的4名公务员朋友亦一同声明退党。 时事评论人士分析指出，部分体制内人员对当前政治氛围及个人崇拜现象心存不满，私下议论与挖苦增加。近年来，自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持续有人通过不同渠道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今年一月，亦有十名公务员联合发表退党声明，表示希望保留个人尊严与良知。27号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宣布，已与五角大楼达成协议，为机密系统提供情报技术。同时，战争部宣布切断与常青藤盟校的联系。川普总统当日已指示所有联邦机构立即停止使用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的技术。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特曼发文表示，将在战争部机密云端网络上部署人工智能模型。战争部认同我们最重要的两项安全原则，就是禁止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监控，以及应由人类负责武力使用，包括自主武器系统。与此同时，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宣布，五角大楼将停止派遣军官前往常青藤盟校攻读研究生课程，因为这些高等学府一直在对美国军人进行思想灌输。他说，几十年来，常青藤盟校和类似的院校挥霍住美国纳税人的钱，却沦为反美怨恨和轻视军人的温床。他们招揽了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那些曾经为国家奉献一生的男女，却要他们接受一套充满蔑视的课程。常青藤盟校摒弃了对胜利和务实主义的研究，取而代之的是宣扬觉醒主义和软弱。这项政策将在2026至2027学年生效。克格塞斯在本月初表示，将取消与哈佛大学合作的专业军事教育、奖学金和证书计划。26号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宣布取消19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但是将有合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的名字并未出现在罢免名单中，目前仍隶属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而习近平心腹大臂钟兆军被传出事，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人大代表资格被取消，通常意味着相关人员已进入党内调查或司法处理阶段，仕途基本终结。据时政评论员陈破空27号爆料，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钟兆军近日已遭突击抄家调查，相关消息尚未获官方证实。钟兆军被视为习近平早年在浙江任职时期的旧部，属于浙江新军成员之一。习近平执掌军权后，钟兆军长期在军委系统任要职，被外界认为是其在军中的重要幕僚与联络人。值得注意的是，原海军政委秦生祥已被确认落马，与东部战区系统有关的方永祥亦在相关将领被查后仕途受挫。钟兆军之前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调任国防大学政委，且未晋升上将，已被部分观察人士解读为地位变化的信号。曾被视为核心幕僚的钟兆军仕途变化，以及其他军中将领的相继落马，亦让亲信是否绝对安全成为讨论焦点。有评论指出，在持续反腐与整顿背景下，即使长期追随者亦难置身事外，这种高度不确定性可能加剧官场观望情绪。另外，个别将领曾在关键时刻受到重用，如今却仕途生变，亦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军中人士风向转变的信号。军队作为执政基础，其内部稳定与否向来被认为具有指标意义。随着2026年全国两会临近，外界普遍关注军方与高层人士是否还会出现新变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朗报复八国，自绝于中东。美国财长森里赞追翻伊朗人资金，分析伊朗情况，影射中南海恐惧。三度180度鼠窜，习近平首施十年政治遗产。观众朋友大家好，古代有八国联军为公清政府，而家伊朗军炸中东八个国家，以色列、巴林、卡塔尔呢几个有美军嘅军事基地，伊朗报复就唔意外啦。美军喺卡塔尔嘅乌代德空军基地，呢度系美军喺中东最大嘅指挥中心之一，但系科威特、阿联酋、沙地阿拉伯、约旦、伊拉克都被伊朗抛咗炸弹。伊朗现政权最疯狂嘅，亦系最愚蠢嘅行动，就系导弹轰炸咗周围嘅海湾国家。呢啲中东国家之前系冇一个向伊朗发难嘅，尤其系卡塔尔仲提供外交密度，科威特保持咗30年嘅中立，约旦曾经喺中间协调，尤其系将炸弹抛到咗一个保持中立、一心发展经济嘅沙地。沙地话喺佢嘅首都利雅德同东部地区，呢个系大部分油田嘅所在地，佢喺上空嗰度拦截咗伊朗嘅飞弹，所以伊朗疯狂之后嘅结果系将自己逼到墙角，令中东国家顺利咁同美国、以色列等西方国家形成咗联盟。最新嘅好消息系2月28号伊朗当地嘅11点几，以色列时间系9点几，以色列媒体报道引述内塔尼亚胡公开话，有迹象显示哈梅内伊已经身亡。报道仲话遗体嘅相片展示俾川普，之后川普总统喺下昼4点半发文确认，宣告历史上最邪恶嘅人之一哈梅内伊已经丧命。哈梅内伊系顺利咁冇活住进入3月1号。对于群龙无首嘅伊朗军队，佢开始咗招安。佢写到：我哋听讲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同埋其他安全同警察部队中嘅好多人已经唔想战斗，并寻求我哋嘅豁免权。正如我昨晚所讲，而家佢哋可以获得豁免权，以后佢哋只会面临极刑。最后，川普总统仲强硬咁预告，猛烈而精准嘅轰炸将继续进行，持续一个礼拜，或者直到实现我哋喺中东同全世界实现和平嘅目标为止。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系慢性病，往往系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住嚟，气血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补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快啲睇下啦。地面上嘅战火硝烟仲未结束，喺冇硝烟嘅金融市场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月28号喺社交媒体 X 上发帖文话，总统已经对残暴嘅伊朗政权发起史诗之路行动，并呼吁所有交战方放低武器并获得特赦。他说，美国财政部重申我们对川普总统极限施压行动的承诺，追踪所有流出伊朗的非法资金，并代表伊朗人民追回这些资金。贝森特在2月5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的时候透露说，已经看到伊朗领导层正在疯狂地将资金汇出境外。他解释说， 这个意味着老鼠正在这里弃船逃窜。财长仲补充说，这个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种行动表明伊朗领导人的末日可能即将到来。对于在中南海的高层来讲，2月28号绝对是一个彻夜难眠甚至感到背脊发凉的日子。当他们看到美军的史诗之路行动，不单只是炸毁了几座设施，而是精准地对准了伊朗的指挥中枢。并且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公开玩起了心理战和金融追缴。这个对于同样拥有大量海外资产，同样依靠高压维持权力的中共高官来讲，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带有沉浸感的高清预演。财政部明确地说，要追踪非法资金并归还给人民。中共高官在海外的家属、地产和秘密户口才是他们的命根子。川普的开战公开声讨文章提出的放低武器获得特赦，本质上是在敌方阵营中制造障碍。中南海的老虎和乌蝇他们现在最担心的不是美军的导弹，而是身边的同僚会不会为了保住他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性命，先一步将自己出卖呢？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现在轮到伊朗，一个个被清理，这个对北京来讲，不单只是失去了一个廉价的能源供应国，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个能够吸引美军火力的挡箭牌。中共应该知道下一个靶心就是自己。这个不是我们空穴来风，今天这个局面，中国大陆的财新网重新发布了一月份的一份特稿，说袭击席卷伊朗国内的经济社会危机。文章开头说，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这场军事袭击是发生在2025年底到2026年初的伊朗国内大规模抗议之后。究竟这场经济抗议以及之后伊朗政府对抗议民众的强硬镇压怎样成为军事攻击的时空背景呢？这个不是尴硬地将中共往剧本里面套吗？不过中国人心里面都清楚，某种程度上中共就是个大号伊朗，都是极权统治，国内的老百姓没有人权。报道里面详细的内容就不讲了，总结一下，这篇文章是直接暴露了中共当局的恐惧，经济崩溃、汇率贬值、民间爆发大规模抗议、官方镇压、美军介入、史诗之路、政权灭亡。我们就不去讲文章的用词和叙事的立场，毕竟是场内的媒体，不理是不是言不由衷，我们看里面几个非常醒目的采访评论。比如文章说，抗议活动初的焦点是经济问题，其导火索是伊朗本币汇率贬值、严重通货膨胀、高的账率令民众的财富缩水，并大大地增加了生活成本。浙江现代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周子恒在2025年6月认为，伊朗经济危机是制裁、石油依赖、货币崩溃、失业、财政失衡和政策不稳定的叠加结果。石油依赖、货币暴跌、加剧贫困、青年失业和人才流失、赤字和补贴推高通货膨胀、政治僵化。不过美国乔治城大学卡塔尔校的政府学教授麦克兰·卡姆拉亚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伊朗经济的失败不完全是归咎于制裁，它的原因包括该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统性的腐败和政策失误。制裁本身并不是祸首，同样要负责的是该国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不善。安邦之快主力研究员杨希特认为，伊朗经济困境是源于它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垄断，教士集团和军事复合体牢牢控制能源、金融等关键行业，垄断导致财富高度集中， 普通人冇办法受益，政府税基瘫痪，财政调节力丧失。财新网更加系指出，经济实力唔得，仲强行输出革命。佢资助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也门胡塞武装、哈马斯等等抵抗族心的代理人网络。头先我哋讲嘅呢啲话，如果我哋将主角伊朗平衡二代成中共，系唔系呢啲评论亦十分之啱呢？伊朗呢个剧本即将接近尾声嘅时候，喺中南海里面嘅中共高层发现，自己亦早已经正处喺剧本嘅前半段啦，系坐以待毙，亦或系喺有限嘅时间里面挣扎呢？显然中共党魁习近平就选择咗挣扎。而且他真的是赶在美国开战之前就即刻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 ,2 月17号中共后事中国新闻网发表文章提到，一年前 ,2025 年2月17号习近平在一个会议上讲的一句话是什么话呢？他说，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对于这个报道，一位旅居北美的前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我们讲，看下任志强讲的耶胡论。讲到房地产，十日之后 ,2 月27号大陆媒体报道说，中共官方重要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房地产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房地产带有显著的金融资产属性，仍然是支撑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要知道，对于份在 ICU 里面的房地产企业和中仓房地产，家庭财富在过去的几年蒸发超过一半的中国家庭来讲，中共党魁习近平那个房屋是要来住的，不是要来炒的，这些话还在耳边。同时亦讲明，想摆脱房地产为龙头产业发展经济的旧有模式仍然存在，以新质生产力来代替的经济政策基本失败。最罕见的是，同样在2月27号就是美国对伊朗开战的前夕，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罕见地提到了他上任之后点都不肯用的邓小平的一句台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这次出现了。从时间上看，全部发生在美国对伊朗极限施压战争一触即发之前。从恐慌来看，伊朗剧情已经在大号伊朗中共政权身上展开了。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是什么呢？中共权贵和中共国有企业牢牢控制所有的关键行业，垄断令财富高度集中，普通中国人无办法受益，政府税基瘫痪，财政调节力丧失，青年失业和人才流失，中国家庭财富蒸发，生活成本越来越难以负担。在这样一个大号伊朗的背景下，将习近平在今年开年的这三件事再串联起来，大家看看是不是他亲手撕毁了自己在过去十年的政治遗产呢？在中共的有限时间里面继续挣扎，一贯支持民营企业。要知道，伊朗的经济抗议就是民间的商人发起的，拿起房地产的夜壶，对应的是民众在房地产的财富大幅蒸发，生活成本难以负担。突然执起邓小平的台词，亦是习近平最后的投名状了。这个是最罕见的。在过去十年，他的台词是什么呢？是政治安全大于一切。所以这个看起来不是简单的习近平三个政策180度转弯，是180度掉头鼠窜。这个是被西方发出的哀号，不搞对抗了，我好好搵钱俾我活落去。海外网友摩西煮酒话，伊朗嘅天马上就要光啦，中国嘅仲会远咩？当然下半场中共灭亡嘅剧本肯定同伊朗政权唔一样。问下观众朋友，你系点睇嘅呢？你认为天灭中共 俾中共准备好嘅中局会系乜嘢呢？我哋一齐喺讨论区嗰度倾下。从早上到傍晚，大家终于等到咗哈梅内伊被清除嘅确切消息。尽管系周末，金融市场唔开市，相信呢一整日全球唔少嘅分析师亦都喺电脑之前同我哋呢啲媒体一样睇实啦。目前市场最关注嘅系伊朗封锁霍尔木茨海峡呢个事情。虽然目前呢方面嘅消息好多，但系伊朗政府仲未正式宣布或者系确认实施实际封锁。之前历次危机中，伊朗都系威胁，但从未真正完全封锁过。不过战争嘅唔确定性会令商船自行改道。彭博社嘅报道话，赫伯罗特今日较早嘅时候通知客户将暂停通过霍尔木茨海峡嘅航程。货柜航运分析师拉尔斯·詹森话，佢睇到多艘船舶喺接近海峡嗰时暂停航程或者系掉头。彭博社话，最新一艘似乎停航嘅船只系中国所有嘅新视野号，该船当时正满载沙地阿拉伯原油驶出海湾。根据美联社报道，同德哈兰有关联嘅也门胡塞武装喺袭击事件之后，誓言将恢复对红海走廊航运嘅袭击。喺霍尔木茨海峡呢条从波斯湾运送石油嘅油轮嘅重要航道，投资顾问公司 Again Capital LLC 嘅交易员兼创始合伙人约翰·基尔道夫话，如果攻击持续到周末，油价将在礼拜日晚飙升，甚至可能出现惊人的升幅。彭博经济研究在伊朗封锁霍尔木茨之前曾经估计，油价可能会飙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彭博社话，石油是全球经济的主要传导管道，面对生存危机，伊朗领导人可能会封锁霍尔木茨海峡并攻击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可能将油价推高至每桶108美元。据燃油价格追踪机构 GasBuddy 的石油分析主管帕特里克·德哈恩说，这个礼拜电子交易开始的时候，油价可能会上升 5% 至 10%， 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可能会上升多达25美分。伊朗地处世界石油心脏地带，霍尔木茨海峡是全球最关键的石油咽喉。2025年每日通过该海峡的原油大约是1300至2000万桶，占全球海运原油流量的 31% 左右。一旦冲突升级，导致海峡航运受阻，或伊朗封锁海峡，全球石油供应将会瞬间出现巨大缺口。不单止是石油，更严重的是刚才说伊朗报复袭击沙地、阿联酋等海湾产油大国。沙地每日通过霍尔木茨海峡出口大约550万桶原油，阿联酋和科威特等亦都是高度依赖该通道。火星宏观账号引述市场情报机构 Capella 的数据话，2025年海湾原油出口高度集中，一旦中断将直接推高全球油价，并引发连锁反应，航空、航运、化工、制造等行业成本飙升，通货膨胀压力传导至消费者端。所以相比委内瑞拉事件只是影响局部重油市场，这次事件直接威胁全球能源安全、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预期。好消息是，据一位代表透露，欧佩克 Plus 将在礼拜日的关键成员国会议上考虑进一步增产。之前由沙地阿拉伯和俄罗斯领导的欧佩克 Plus 在经历了三个月的停产之后，预计四月恢复小幅增产。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就听日欧佩克 Plus 会议 发表了睇法，说目前石油储备缓冲空间有限，无论欧佩克 Plus 最终宣布增产幅度怎样，他们都可能需要动用储油能力来兑现承诺。加拿大皇家银行大宗商品市场策略主管海利马·克罗夫特说，剩余产能极其有限，而且目前只是沙地阿拉伯拥有部分储备。除了石油市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大不大呢？不少观察人士都认为，美国选择在周末打，是想尽可能地让金融市场消化两日，平息一下激动的情绪。法国外贸银行美国利率策略主管约翰·布里格斯说，袭击和伊朗的报复规模超出了市场预期，尽管美国国债礼拜五已经触及高位，但我预计投资者仍然会进一步涌入优质资产。大家先不要急住想礼拜一买什么，先看清楚真正的大户在战争之前早已经是布局了。你现在想动会不会是入场接盘呢？连续上升多个月之后，2月27号黄金站上每安士$5,278历史高位区间，黄金暗盘价格周末一度冲高到超过$5,400之后回落。对冲基金布伦特原油净多头仓位升至22个月新高，军工板块今年以来已经升了 13% 至 30% 不等。礼拜五美国国债价格大升，十年期收益率跌破 4%， 创去年11月以来新低。我们不是来劝阻，亦不是来建议，大家发现战争背后资本的避险逻辑是什么呢？还是美元，资金狂奔美元资产，美元、美债、黄金、石油四者全线上升，这个不经意间认证亦都是加强了美国的石油美元地位。昨日我们讲人民币上升失控，习近平不得不亲自落场追击，现在好了，大炮一响变成了人民币贬值的天赐良机。不单只是人民币，火星宏观发帖文说，中共作为伊朗原油最大购买国，将会受到这次事件的深远影响。2025年中共入口伊朗原油大约每日130万桶，占伊朗出口的 80% 以上，占中共海运原油入口的 13% 左右。一旦伊朗出口中断或者是运费暴涨，中共炼油成本将会显著上升。中共的独立炼油厂是伊朗原油主要买家，这些企业利润微薄，难以将成本完全转嫁下游，叠加之前委内瑞拉低价石油因为马杜罗事件受阻，中共石油企业将面临双重供应压力，原油入口成本整体抬升，可能进一步压缩制造业和消费品企业利润空间。跟着下来关注的是两个问题，哈梅内伊已经死。第一，霍尔木茨海峡是不是还会实质关闭呢？第二，哈梅内伊死亡，接下来伊朗军事指挥链什么时候彻底解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度。喂文杰啊，你有没有看，就在中国新年长假期的最后一日，即是2月23号啊，大家都准备翻工的那一刻呢，新华社突然调出了一篇超重磅的文章，简直反啊，标题一本正经，如何理解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骤眼看呢，就在这里讲155规划的组织路线，实际看完了我都笑出声啊。
是啊，我亦都睇到啦，因为嗰个根本就唔似系政策解读，比较似系高配版嘅下台说明书。文章入边讲嘅系乜嘢？下得准，下得去，下得好， 每一条楞下的标准读起上来特别有画面感，尤其是那句政绩观存在偏差，乱决策乱作为，造成重大损失的要客，我看到这一句简直就是呆了。你说现在在中国有哪个能够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到这种程度呢？
而且呢还要能够造成重大损失，这个条件筛选下来呢，候选人除了一尊之外还有哪个？其实早在中共二十大前，网上就有人盘点过这十年大型工程的成果展，还搞了个烂尾排行榜，前三名仍然是十万亿晶片工程、一带一路，还有红安新区。网友那时都说这个简直就是国家级投资体验卡，充值容易，还本就难了。
不单止啊，北京证交所亚投行中国制造2025千人计划房地产调控扶贫工程节能减碳21个自贸区，还有阻击佩洛西访台这一次的军演操作，一国两制的口号现场示范翻车，香港从东方之珠被网友讲成为臭港。
所以呢，你说巧不巧啊，新华社突然来了一句乱决策重大损失要下，时间点呢就是假期的最后一日，大家都准备翻工的了。党媒日先发一篇制度提醒，这种感觉呢就好像绩效考核标准更新了，而且呢是追溯十年，那些标准写得特别具体，具体到令人忍不住对号入座。
所以问题来了，到底是给基层干部看，还是某个最高岗位参考用的呢？我们只能够讲文章表面讲制度，字里行间呢就很有想象空间。政治有时候呢比喜剧还讲究铺垫。
而且现在又过了三年了，你还要将这三年的账都计入去。这三年不是个小数目，房地产直接大崩盘，从支柱产业变成了风险样本，还有当年叫到震天的海南自由港，现在的网友都叫它自由港变成烂尾港，还有就是那些青年的失业率高到官方都干脆暂停发布。
所以这些政治和经济的烂账一笔一笔这样往回翻，除了一尊还有哪个可以对号入座呢？如果一尊都不用下台，那还有哪个应该要下呢？更有意思的是那条配偶子女移居境外或违规经商办企业要下台，这一条在高层圈子里面可以说是禁忌中的禁忌，以前哪个够胆掂一掂这个话题即刻就是网以中央，结果现在新华网白纸黑字写进去，真是反了反了。
是啊，习家千金的国籍有没有问题呢？习近平家属背后的庞大商业帝国呢？新华社竟然白纸黑字将他列为干部必须下台的标准，那是不是在逼供呢？
最有艺术感的是因为健康原因没办法正常履行职务，这一条一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不是规定，这个是台阶。近年呢，每次公开露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一尊的身体状况，面色、步态、反应全部呢都被放大检视。
所以呢，这条规定是很妙了，不管你是真病定是假病，只要政治需要你病，那你就可以因为健康原因无法履职，这个在体制内就是标准的操作了。讲到健康原因，讲黄小红之前就传他患了绝症，因为身体问题而被免职，但是最近呢又有讲法了。2月23号律师郑全柱在 X 上的爆料啊，说他其实呢就是被捉了，过几日就会官宣的了。更喜剧性的呢就是传闻说他是被所谓的电诈大王陈志供出来的。你想想，如果真的牵涉到为权贵洗钱、灰色产业链，那问题就不是简单的免职了。
而且这些东西能够存在这么久，背后没有保护伞，真是讲不过去。所以回到他最初的那篇文章，能上能下，表面上是讲制度， 其实呢读起上来呢就好像在预告紧名单，真是乱了乱了。
有时候政治文件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他写到什么，而是他突然敢写什么。如果再往深一点看呢，事情就更有意思了。传说中的海外财富管理人，坊间一直有讲法，就说陈志其实是习近平那边选中的家族海外资产打理人。如果这层关系成立呢，这样事情就不是普通的电诈案了，这个是家族级风险管理事故。
所以问题来了，如果黄小红只是因为健康原因免职，这样既保存他亦都保存跟上面的人，大家各退一步风平浪静。但如果传闻属实，他不是免职而是被捕，这样性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不是牺牲一个人止血，而是整条线全部被人掹了下来。这个级别的人物呢，不是随便就可以拉得动，能够动他讲到明背后有另一股势力，而且这股势力不只是在查案，是重新洗牌。
如果真是权力再分配，那就直接影响二十一大的连任节奏，还有人事布局。权力核心的人事安排是要提前几年布局的，公安、国安、组织线一个萝卜一个坑，如果核心人马出问题呢，那就是整盘棋都弯了。所以再回头看新华社这份落台说明书的背后呢，是不是一场隐蔽的政变呢？你知道2月24号澳洲阿尔巴尼斯总理因为收到炸弹威胁，整个坎培拉的官邸都要紧急疏散。就在神韵演出的前几日，主办方收到中文邮件说，如果演出继续，总理官邸可能会爆炸。
是啊，写得明明白白，如果神韵演出继续进行，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就会出事。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和所有其他澳大利亚高级官员的人身安全将会受到威胁。还说到无所谓，付得起代价就可以，我亦都唔劝说啦，唔好后悔就可以啦。仲写到澳大利亚坎培拉迪克区嘅阿德雷德大道总理府已放置大量嘅消化甘油炸药，如果神韵演出执意进行，咁样总统府就会被炸成血流成河嘅废墟。当然，如果你唔在意澳大利亚总理以及高层嘅生命安全，当然可以继续神韵演出。
这个中共真是离谱的，为了阻止神韵演出，连总理都够胆拿来威胁。其实几个礼拜前呢，英国、南韩和丹麦的领导人亦收到了措辞类似的威胁，目的就是恐吓的观众和演出场地的管理人员，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件。而且中共驻悉尼和墨尔本的总领事馆呢，在一月就出声了，叫澳洲人不要去看神韵。这
些流民无底线，难怪在澳洲都沸腾了。澳大利亚一国党议员巴纳比乔伊斯都说了，任何恐吓信仰者的行为在澳洲都是不可被接受的，神韵根本不威胁文化，也都不侵犯其他人的权利。
是啊，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和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亦在 X 上说，好高兴听到总理从坎培拉的住所撤离后平安无事。他还说，对任何议员的威胁都是极其令人憎恶，尤其是在一个以舆论表达分歧为基础的国家。
澳洲家庭第一党主席莱尔·谢尔顿呼吁澳洲民众无惧中共恐吓，支持自由，踊跃观看神韵在澳洲的演出。简单讲一句话，你越是不给看，越有人想看。
他还说，澳洲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绝不允许我们的总理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亦绝不允许我们的艺术自由受到限制。
申办神韵悉尼演出的剧院负责人格雷姆·科恩斯亦都表示，该公司绝不会因为任何离谱的匿名恐吓而取消演出。
这个态度够硬啊，干净利落。而且他还说，虽然威胁令人震惊，但是公众的兴趣就反而更高。 3月20号至29号11场演出，预计又要卖晒㗎喇。睇嚟啲恐吓啊，只会令大家更想去睇。而且最近喺澳洲收视率排名第一嘅七号台亦报道咗呢件事。
大家都知道神韵总部喺纽约，系法轮功学员创办嘅艺术团，2006年成立嘅，每年全球巡演，所到之处几乎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各界名流议员好评如潮。结果呢一啲优秀嘅演出一直被中共盯上，系跨国镇压嘅目标，而且威胁亦都唔少啊！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统计，2022年到2024年间就超过130起死亡或者炸弹恐吓，目的都系一样，阻止演出。不过现在还未发生真正嘅爆炸事件。
冇错啦，作为神韵演出主办方呢，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敦促联邦政府对本地嘅事件进行全面调查，防范外国干预。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会长赵博士2月25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威胁延伸到国家民选领导人的时候，就不再只是宗教自由或者是艺术表达的问题，而是直接挑战了国家的主权、民主治理和公共安全。
一场演出能够威胁到令总理撤离，有网友说含金量真的高，票价亦都太超值了，一定要睇。
听众朋友，喺今日嘅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